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巴勒斯坦哈马斯激进组织宣称他的战斗人员星期二2023年10月31号向攻入加沙地带南部地区的以色列部队实施反击，包括使用机关枪并向敌人的四辆军车发射了105毫米口径破甲火箭弹。此外，哈马斯仲声称在西部地区攻击两辆以色列坦克和推土机。哈马斯的讲法未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以色列方面亦都未立即发表评论。在星期一10月30号，以色列军队和坦克车进一步深入到加沙北部，扩大在以色列这一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的军事存在，同时国际社会呼吁保护平民安全。以色列军方星期一表示，一名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掳走的女兵在地面行动中获释，并且情况良好，但以色列军方并未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较早时候，随着该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谴责哈马斯星期一发表的一段视频是残酷的心理宣传。该视频显示三名人质在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被绑架的情况。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已经有64名工作人员在以哈冲突中丧生。对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一10月30号呼吁，在保护平民生命安全方面不应分阶级，所有人民的生命都应该受到保护。
The lives of UN personnel must be protected. The lives of humanitarian workers must be protected.
联合国的生命必须得到保护的，人道工作者的生命必须得到保护，记者的生命必须得到保护，所有平民，无辜的平民，无论是以色列人定是巴勒斯坦人，无论是男性定是女性，无论是儿童定是老人，他们的生命都应该得到保护，在保护平民生命方面不存在住阶级。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李亚德曼苏尔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讲过，这场冲突没有办法以军事方法去解决，我们还未有展示出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请证明我们错了，每一分一秒都很重要，对于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来讲，每分每秒都攸關生死。而以色列常駐聯合國大使吉拉德·埃爾丹說，我們將會帶著這顆黃星，直到你們譴責哈馬斯的暴行並要求立即釋放我們的人質。我們佩戴這顆黃星代表猶太民族的驕傲。據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說，美國已經邀請亞太經合組織 APEC 所有成員參加即將在加州舉行的領導人會議，但是有关某一些受到美国制裁的领导人的适当代表正在商讨之中。负责 APEC 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马特·莫瑞星期一10月30号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对11月中旬即将在加州旧金山召开的 APEC 峰会进行了预览。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将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了能源安全、永续农业食品、女性经济赋权和卫生健康。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美國2022年2月25日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實施制裁。今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出逮捕令。雖然美國不承認該法院，但是美國總統拜登對這項決定表示歡迎，並表示普京顯然犯了戰爭罪，發出逮捕令是正當的。普京在2022年6月在年度的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發表演說時抨擊了美國。他聲稱俄羅斯是強大，並警告說西方只會因為自己的制裁而自食其果。警察出身的李家超2022年7月1日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自2020年以來，美國財政部一直對他實施制裁。華盛頓認為李家超參與了破壞香港的自治。李家超對美國的制裁表示不俏一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0月30日星期一與訪問美國的尼泊爾外交部長薩烏德會談，雙方強調美尼夥伴關係的強大，並討論了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在尼泊爾擴大投資的計劃。美國國務院會後說， 布林肯和薩烏德在華盛頓會晤，他們強調透過美國的世紀挑戰集團計劃提供$5亿協助尼泊爾建設基礎設施，提高供電的能力，並支持跨境電力貿易。布林肯和薩烏德亦都讚揚了美國和平義工隊在尼泊爾服務超過60年的夥伴關係。此外，布林肯和薩烏德亦都討論了美國國際金融開發公司在尼泊爾擴大投資的計劃，包括向尼泊爾銀行提供$12,500万的新貸款，來到支援中小型企業。加拿大星期一10月30日禁止在政府發放的移動設備上使用中國信息應用軟件 WeChat、微信海外版和俄羅斯殺毒軟件卡巴斯基，原因是私隱和安全風險。不過，加拿大表示政府信息目前並未受損。在宣布這項禁令之前，負責監管公共行政事務的加拿大國庫委員會在一項聲明中說，加拿大首席信息官進行的評估認為 WeChat 和卡巴斯基對私隱和安全構成不可以接受的風險水平。 WeChat 由中國公司騰訊擁有，卡巴斯基的總部在莫斯科。 WeChat 和卡巴斯基暫時未有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請求。國庫委員會說並沒有證據表明政府信息受損，但是這些應用軟件構成了明顯的風險。美國政府近期的一系列數據突顯一件事情，即消費開支的激增推動強勁增長所展示出的韌性，令到經濟學家和聯儲局成員大跌眼鏡，甚至有違美國人自己在民意調查中顯示出的不良情緒。政府在上個星期五說，消費開支經過通貨膨脹調整9月份增加了0.4%，但美國人面對的借貸成本仍然不斷增加。經濟學家告戒說，如此有力的消費在未來幾個月不可能持續，很多家庭一直在使用不斷縮水的儲蓄，其他人則越來越依賴信用卡。經濟學家說，幾千萬家庭在疫情期間累積的額外積蓄幾乎用盡，包括刺激救助和旅遊以及外出消費的減少。但事實是，鑑於後疫情時期經濟的不尋常性質，沒人知道未來會怎樣。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赤字率将会破3%红线，是不是为扩大举债埋下伏笔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台湾高等教育展在香港复办，怀疑受到审查删除中华民国等等的字眼，有评论指这个会影响到台港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收取华为几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去研究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科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剑桥大学和中国公司的关系再度受到审视。一份研究报告指，华为和大学合作的研究有涉及军民两用的科技。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就说，越来越强烈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渗透英国学术界，企图取得重要的研究和科技。所以剑桥大学需要回应这些重要的问题。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据一个英国研究机构指出，剑桥大学自2016年起从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或者它的子公司收取大约2800万英镑资金，折合约3400万美元，用作研究人工智能、物联网、网络安全和科技等等。在剑桥大学进行的人工智能研究包括无人驾驶、群体机器人学以及图像、人念、声音辨识等等。剑桥大学就说，去年三月决定不会再和华为有新的合作，但是会容许已经开始的项目继续进行直到完成为止。这间大学又说，在研究开始的时候，英国政府仍然欢迎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通讯网络基建。英中透视引用当地的资讯自由法取得一系列资料，发现剑桥大学在2018年3月才对华为的资金作尽职审查，当时华为已经向剑桥大学提供超过400万英镑，并产生了数十个专利。当时审查委员会的文件未有显示在中国法律之下私人公司需要设立中共党委并且支持中国的情报工作。其后即使委员会理解到这些问题，但是未有承认华为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英国在2020年禁止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通讯网络基建之后，剑桥大学仍然有接受华为数以百万英镑计的资金。英中透视说，剑桥大学在2020年2月回应一名记者的查询的时候，指华为提供资金的研究并不涉及军民两用的科技。然而英中透视发现有些资金是用在有潜在军民两用性质的科技研究上面，包括网络科技、网络安全以及机械视觉。在这一份报告发表之前，剑桥大学就说，即使有些研究有军民两用的潜质，这个不代表研究涉及受限制的科技或者出口物品。这一份报告说，有一名受华为资助的网络科技学者曾经和华为以及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共同发表论文。其他受华为资助的学者也都有进行和西方国家国防部有关的项目。在2019年，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报告警告说，几乎可以确定华为为中国的情报机构办事。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凯恩斯说，越来越强烈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渗透学术界，取得关键的研究和科技，剑桥大学需要回应这些重要的问题。剑桥大学就回应指，大学依赖国际合作去改善全球人民的生活，来自中国的拨款和捐助都有受到严格审查，并有一套专门制定的国际活动风险管理原则，其中包括必要的时候根据英国政府出口管制进行评估，以及和英国政府的研究合作建议团队密切合作。这间大学说，每年的研究支出入面来自中国的不到1%。一个华为的发言人对泰晤士报说，华为和全球的大学公开及透明地合作，去发展有利消费者的技术。他说，任何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显示对学术研究中合作带来的正面作用的误解。这个发言人又说，众所周知，英国限制华为在当地的业务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关系，而非因为国家安全考虑。而华为是由员工拥有的，政府或者任何外界人士都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不会干预运作或者作出决定。英国将会在这个星期举行全球人工智能安全高峰会，并且已经邀请中国派员出席。前英国首相卓维斯公开要求现任首相辛伟成撤回决定。此外， 应众透视在9月发表报告，剑桥大学在过去10年都曾经同一间制作航天器材、导弹和无人机的中国国企合作。大学表示已经决定取消合作项目，并会退还未有使用的120万英镑拨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新冠疫情停办了4年的台湾高等教育展上个礼拜在香港复办，亦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次大型的同类展览。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主办单位以及参展的40间台湾公私立大学的展板以及宣传单张全部遮盖了中华民国、台湾教育部、侨生以及海外等等的字眼。主办单位台湾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就被遮盖成为海联会。有评论形容这次的展览复办的条件是相当屈辱，相关的审查亦会影响到学术自由，不利于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甚至可能会令到台湾人对一国两制更加讨厌甚至抗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过去三年，香港台湾高等教育展因为新冠疫情改为网上展览。事隔四年之后，实体展览上个星期五、星期六，即是10月27、28号，一连两日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复办，亦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之后，首次大型的同类展览。展览举行之前，有台湾传媒报道，原本大约有50所台湾公私立大学参加教育展，但是因为香港主办单位要求台湾公立大学不能够以国立的头衔参展，加上台湾当局考量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的情势，为了保障参展人员的安全，台湾教育部建议国立大学不宜参展，最终有11间公立大学退出展览，只剩下台北市立大学因为校名没有国立的字眼继续参展。上个星期五展览开始之后，主办单位和参展的40间台湾公私立大学的展板和宣传单张用黑笔遮盖了中华民国、台湾教育部、侨生、民国、蔡英文总统和海外等字眼，成为敏感词被禁，甚至主办单位台湾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的招牌也都被白纸遮盖成海联会。记者上个星期六下午展览进入尾声阶段到场采访，发现参观展览的香港学生不算太多，会场里面不少摊位都是工作人员比参观者多。30几岁的澳门居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10年前在台湾完成学士课程，回到澳门工作，最近有意再到台湾修读硕士或者其他学士学位的课程，因此到场参观。陈先生表示，因为某些因素，这一次展览提供的资讯不足，完全找不到台湾各间国立大学的资讯，他坦言并不好过。
咁當然唔係好過嘅，你學校名係咁就，喂，即係呢個名就呢個名啊，其實唔需要特登去遮掩咯，係啊，唔係呢啲咩因素嘅，唔係因為呢啲近期因素嘅話咧，就呢個名就呢個名咯，因為我就係呢個名啊嘛。
陈先生表示，台湾各间大专院校在澳门办的教育讲座主要是针对应届高中毕业生，他坦言已经10年没有在澳门参观过同类的展览或者讲座，他相信澳门方面都会自我审查。
10年前当然是开放一点啦，现在就算直情澳门方面是不会说已经自我审查过了，你感觉这么理解啦，自我审查过。
直情連台灣嘅呢一類展覽都冇
咁樣啊？係有呢啲資訊，有呢啲講座，但係唔會再去好特登話講明，即係唔會有咩國立呢啲字出現咯。
记者问及台湾高等教育的学历不受港澳官方直接承认，为什么不考虑到中国大陆进修？陈先生表示，他十年前到台湾升学的时候，其实同时都有报考中国大陆的大学，他最后都是选择到台湾升学，因为喜欢当地的文化底蕴。
咁大陆我都有中过嘅，不过就最后拣台湾。始终大陆有阵时你即系你澳门其实同大陆嘅交流都好密切噶嘛，即系成日都上去，或者甚至乎长住都有嘅，有嘅。但你发觉系即系嗰边嘅风气习惯，你始终都系有啲唔习惯。就算系广东都好，都唔好习惯嘅。唔讲政治环境先，系啦。即系你系发觉系即系就算啲新建筑啊、新地方都咧，其实一模一样就冇咩呢个文化底蕴喺度。你台湾系啲嘢可能系旧旧地啊。你知道人的文化在那裡，文化是一個城市重要的元素來的，不是只有硬體建築，即是我是讀書我是會想到當地文化的東西。
陳先生又表示，香港澳門作為中國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如果自我審查的情況繼續是這麼嚴重的話，遲早會失去作為台海兩岸溝通橋梁的角色。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這一次香港台灣高等教育展在國安法之下的復辦條件相當屈辱，他認為是極不利兩岸以至台港之間的交流互動。他舉例中國大陸的中山大學和南京中山陵都仍然有中華民國的字眼，為什麼香港一個教育展反而不可以存在？
如果你從習近平所講的歷史虛無主義角度去看，咁中華民國真係存在過噶嘛？咁而現在亦都係用翻一啲舊稱嘅時候，咁請問有咩問題發生呢？你就算喺內地嘅中山大學嘅畢業證書或者中山陵，都仍然係有呢個中華民國嘅字眼，咁點解喺香港反而係唔可以存在嘅呢？係要全部刪走曬佢呢？呢、這個令到人哋咧係相當之即係匪夷所思。
谭美德又表示，主办单位台湾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被遮盖成海联会，而中国大陆的中华海外联谊会的简称亦都是海联会，而中国大陆的海联会是一个非盈利社团的全国性组织，他认为两者容易混淆，这样的安排令人啼笑皆非。
他是政协一个后备军来的，不一定是所有海外联谊会的成员都是会成为到政协，但是起码成为到政协大部分都是海外联谊会的成员来的。所以他连个名字都要改到跟内地一样的时候，其实呢、那个、第一那个即是比你去展览那种所谓恩赐的味道很浓厚。第二样东西就是个名字上面根本上是直头强加埋你，你要跟他一模一样你才可以生存得到。否则的话呢，他亦都可以随时用各大的理由在国安法底下呢是令到你拉人封艇冚旗都得的。咁而呢啲学校基本上嚟咗啦，佢嚟咗嘅时候佢亦都已经准备咗，佢可以话唔得咩？咁结果就出现咗一种好啼笑皆非嘅情况。譬如如果你外边嘅人完全唔睇唔了解嘅情况，可能就係识内地嘅话，你见到海联会你真係以为大陆搞展览喎，你唔係以为台湾搞展览喎。咁呢樣嘢我相信咧，即係響即係台灣人或者係台灣新方眼中睇落咧，係相當之屈辱同埋即係好難接受嘅事嚟。
谭美德表示，近年港澳学生到台湾升学的人数不算太多，他认为北京都未必会针对一个台湾高等教育展设下这么严厉的字眼审查，他担心可能是香港当局过分解读，相关的审查亦都会影响学术自由，不利于香港发展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
在最新的 QS 排名的时候，浸会大学的排名更低的中山大学，而且就我哋好多海外學者都走鬼曬，甚至乎唔嚟嘅。即係你見到之前城大嘅小林哲郎啊，更加離譜就何曉晴，竟然係突然之間就被即時解僱咗中文大學。咁你見到其實我哋已經係冇乜人去，即係願意嚟香港嘅情況之下，你仲收到咁緊，咁而家啲咁正常又話鼓勵嘅民間交往你都唔俾嘅話，咁我就好難理解到底香港特區政府做緊啲咩嘢啦。第二樣嘢，你又話鼓勵兩地嘅青年大家要多啲來往嘅咩？咁但係讀書又可唔可以促成呢樣嘢？咁喺今次咧，即係呢個咁受威脅嘅展覽底下咧，我完全睇唔到香港係發揮到呢個作用，或者所謂配合中央意思係可以促成到兩岸人心回歸嘅作用度啦。
据台湾陆委会上个星期四，即是10月26日公布的今年第三次例行民调显示，85.3%的受访者不认同北京所提的一国两制，89.6%的台湾民众支持政府持续做好自我防卫，捍卫台湾主权和台湾民主，维护台海和平现状。谭美德忧虑香港国安法下的自我审查和限制可能令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更加讨厌甚至抗拒，不利于台港以至两岸关系的发展。
你响话俾佢嚟展览嘅时候，其实你做咗都好多侮辱性框架，嗰啲系嘅，即系嗰啲咁嘅设限，令到佢哋系嚟嘅时候都要讲俗啲系卑躬屈膝咁嚟展览。咁你话一般台湾民众看在眼里会有啲咩感受咧？一就系已经讨厌你一国两制，二就更加讨厌你嘅否定同指定，因为非常之唔光明磊落。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澳两地主权移交20多年的情况，作为一国两制示范单位的范式，去吸引台湾考虑一国两制方针，谈两岸统一的方向，他认为这个老调已经不能够重弹，尤其是台湾的学者和新生代看到香港的情况，会感到忐忑和忧虑，不利台港两地的学术等民间层面的交流。
咁台湾学者担忧不来香港，或者覺得我嚟香港只能夠做一啲受歡迎嘅動作，唱好啊，講統一啊，講一國兩制如何做得好啊，台灣應該積極考慮啊，呢啲佢咪應該冇問題啦，無限量進入，亦都俾個大嘅平台大家去講啦。但如果佢係中立嘅、而中留情嘅，甚至乎係保持一個批判嘅態度嘅，希望有交流嘅、講真話嘅，咁我相信佢哋要面對嘅風險，就算入唔入到境呢一個環節，佢都可能拿捏唔到啦。
陈家乐忧虑呢一次台湾高等教育展出现嘅自我审查，反映香港嘅开放程度越嚟越收窄，加速变成一个大湾区嘅普通城市。
慢慢累积落嚟嘅时候，我哋嗰个嘅水平、修养、作风、做嘢方法、开放程度，咪受到好大压力，要向某一个方向走。而嗰个方向咧，就系同我哋口头上所想象嘅香港点样可以積極活潑、多元有為的一個文化大都市、國際大都市，變成一個大灣區裏面的一個其中一個城市。而這個城市的任務是要跟大政策接軌，文化上、管理上、日日所發生的事上面呢，都要去擔驚受怕，左望右望、前瞻顧後，這樣就可以安身立命啦。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宣布将会喺今年第四季增发10,000亿元人民币嘅国债，并且估计财政赤字将会突破传统嘅3%红线。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代表住中国准备要彻底地一次性解决地方债务嘅问题。10,000亿嘅数字睇起嚟好似好大，咁实际上占地方政府转移收入比例咧就好细，能够挽回嘅效果咧可能有限。而赤字率的提升很可能是为扩大举债而埋下伏笔，预期中国未来或者会有下一个新的更大的举债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10月24日报道，中央财政将在今年第四季增发国债10,000亿元人民币，分两年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今年使用5,000亿元，结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这项超出市场预期的决策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一步。据中国财政部的介绍，增加发行的国债将会作为特别国债管理，重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等八大方面。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宗明25日话，呢次增发嘅10,000亿国债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还本付息由中央去承担，唔会增加地方偿还负担。 全國的財政赤字將會由3.88萬億元人民幣增加到去4.88萬億，赤字率估計從 3% 提高到去 3.8% 左右。市場認為1萬億的國債是中國經濟下行的一場及時雨，因為地方政府拿到中央的撥款，可以追加投資基礎設施，拉動相關行業的增長與就業，帶動國內需求並刺激消費，有助活絡經濟。尤其是這一萬億國債等於是中央在無息的條件之下發錢給地方政府使用，對地方政府而言風險幾乎是近於零，無疑是一項好的消息。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邱萬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發行特別國債其實內心十分之抗拒的，因為會增加中央財政負擔。在進入了21世紀之後，中國有兩次規模比較大的發債，一個就是2007年為了因應全球金融風暴發行了 1.55 萬億元國債，另外一次就是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而發行1萬億元特別國債。他說這一次是因為中國經濟下行的風險特別高，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都有熄火的現象，使得中央不得不採取一些挽救經濟措施。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中國整個經濟力度減緩之後，過去靠融資平台去支援基礎設施的投資收益變得急劇下降，以致負債累累，地方巨大的財政壓力已經大到足以影響到中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邱萬君是這樣說的，
這次發債其實是在各方面期待了很久，那然后最后中国政府才同意说要采用这种发债的方式来。
他说这一次发债其实是在各方期待已久，然后最后中国政府才同意说要采用这种发债方式来到支援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困难。不过他表示，从数字上来看，中国在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人民币，所以一万亿事实上唔到中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嘅1%，因此呢个虽然对中国经济系一项好消息，但影响可能好有限。其次，一万亿嘅金额对中国地方政府嘅总收入嚟讲并唔系好多。根据世界级嘅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嘅副总监尹宇表示，一万亿大約佔中國地方政府轉移收入的5%或者總收入的2%左右。邱萬君表示，況且一萬億還要分兩年慢慢去撥入，亦都並非所有的錢都是拿去給地方政府還債，還有一些是要幫忙應對自然災害等，所以這一萬億看起來金額很大，但實際上並不大，只能夠說在短暫時間內有推動中國經濟增長，讓中國經濟回穩，恢復國內外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效果。從長期而言，則要看中國將錢用在什麼地方。他繼續說，
但是依據過去中國他在用錢的一個效率的來講，好像這個市場是可以樂觀的空間是比較小一點。
他說，但是依據過去中國他在用錢的一個效率來說，好像事實上這個可以樂觀的空間是比較小一點的。邱萬君說，這個是因為無論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在資金使用效率以及決策透明度方面一直為人詬病，這個亦都造成了中國有很多基礎建設，以至於連帶相關的不動產建設最後都形成所謂的爛尾樓情況。所以如果這一萬億的國債跟過去使用的方法一樣，好大起功而沒有經過審慎的投資評估，這樣對中國經濟長期來說可能只有百害而無一利。中國人民大學在今年元月之間發表的地方財政發展報告指出，由於疫情衝擊，中國去年各省債務增速遠超過收入，還債負擔加重。中國粵開證券今年2月份的研究報告顯示， 截至到2022年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為 35.1 萬億元，其中一般債務 14.4 萬億元，專項債務 20.7 萬億元。此外，自2017年以來，地方政府債務餘額以年均 16.3% 的速度快速增長，遠遠高過同期的經濟增速，導致負債率攀升，債務風險不斷累積。並且說地方政府衍性債務呈現總量大、增速快、負息激增、期限拉長的四大特徵。中國信評機構中誠信國際評級公司在7月底公布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券藍皮書2023亦都表示，截至到2022年底，中國地方債餘額突破了35萬億元，預計今年底可能逼近40萬億元的歷史新高。藍皮書指出，地方債正面臨住還款高峰，2023年到2025年的年均還款量將會高達3萬億元左右。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曼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希望借由中央發債去支援地方財政危機，並持續在地方保持推動經濟能量，但分兩年使用的1萬億國債對於即將面臨還款高峰的地方負債只是九牛一毛，並不算多，何況地方政府自己亦都會發地方債，比例大概佔了地方預算的四成左右。除了上海、北京、廣東等主要省市之外，大部分比較窮困的省市發債佔比更加高，所以中國的地方負債負擔其實很沉重。他表示，一萬億國債的規模對中國來講其實並不算大，也可以看得出中國發債其實算是相對謹慎，否則如果以地方債務的需求或者是去做通融的考慮，其實國債規模可以再更大一些。他並表示，在當前財政收入有限、土地財政的空間受限情況之下，中國財政部又追加赤字規模，很可能是要將地方隱性債務顯性化，為中央和地方擴大舉債，預留伏筆。劉曼俊是這樣說的，
預期來講，這應該這一兆元可能只是剛開始，說不定後面還有更多的陸陸續續在發。
他說預期來講，這個應該是一兆元，即是一萬億元，可能只是剛開始，說不定後面還有更多的陸陸續續在發的。財政赤字代表政府的支出超過收入，財政赤字額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就是赤字率。過去幾十年來，中共一直將 3% 作為赤字率的警戒線，現在中共當局將赤字率從 3% 提升到 3.8%， 相當於自己踩破紅線，顯示中國正面臨嚴峻的財政危機。有分析認為，中國正在正常的年份突破了守住幾十年的 3% 紅線，如果未來變成慣例，將會標誌住中國的財政從量入為出的古典財政思路轉變為債務擴張驅動性的現代財政思路，代表中國有意效法美國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赤字率維持在 3% 以下是保守型的財政政策，中共屬於這種思維，堅決維持財政收支平衡，不被財政赤字擴大。美國則是奉行現代貨幣理論，主張能夠發行主權貨幣的政府可以無限發債，不用擔心還不出來，並主張財政赤字是迷思，所以美國這兩年發行了很多國債，政府支出不斷擴大，財政赤字不斷攀高，但支出亦都會刺激經濟，因此美國雖然有衰退之說，但今年第三季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數據卻非常漂亮。羅慶新表示，但中國不是美國，美國有美元霸權，中國如果發行太多的國債，赤字太高，可能會被國際信評機構降低信用評級，造成國債賣不出去，甚至資金外流，反而可能會引爆中國的金融風暴。因此他認為，中共還是會維持他穩健的財政紀律，謹慎發債，一次的一萬億國債應該也是在審慎評估風險之後謹慎發債的。羅慶新是這樣說的，
就他這個拿捏是一個標準，他不能夠借太多，但是又必須要能夠處理問題，
即係他這是因為
一個拿捏是有一定的一個標準在這裡的，他不能夠借得太多，但是又必須要能夠處理問題，所以他這一次的一萬億如果不能夠解決，如果再借他的風險就會越來越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降低信用的風險很大。他表示，中國的地方債本身雖不至造成金融危機，但已經抵消了整個中國經濟向前運行的動能，所以這一次簡單來說就是中國準備要用一萬億國債來到徹底地一次性解決地方債務的問題。羅慶申說，這一萬億如果想要成功的話，必須要有中央或者地方紀律委員的配合，確認每一筆錢都轉移支付到該用的地方並且正當使用。他並表示，中共中央今年初步發的5000億公債是用來填補地方財政的坑洞，所以必須等第一批的5000億填完坑之後，第二部分的5000億才可能是真正具有建設性的投資，地方財政才能夠真正開始活絡。也就是說，要能夠真正刺激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話，恐怕要看第二批5000億的再撥入之後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軍在上個星期四，亦即是10月26日當地時間的星期五，對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在敘利亞東部使用的兩處設施發動自衛打擊，以回應他們近日針對美國在中東駐軍發動的多次襲擊。隨著以色列對加沙的地面攻勢，美軍成為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的攻擊目標的風險就增加。國安專家認為，美國需要向伊朗及時亮出美軍反擊的紅線所在，甚至不排除襲擊伊朗本土的可能性，才更有可能避免被捲入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並且阻止這一場衝突升級為區域戰爭。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星期五說，美國對敘利亞的空襲目的在於擾亂、威脅和防止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未來發動更多的襲擊。紐約時報星期五的一篇文章引述拜登總統的助手說，一次打擊是要向德克蘭發出兩個明確訊息，第一，如果伊朗代理人針對美軍的攻擊升級，這會迫使美國和伊朗進行公開的軍事衝突，而這個是自兩國1979年以來的一直避免的。第二，如果攻擊停止，雙方可以安靜地撤退，恢復到最近幾年一直的狀態，即是雖然有敵意還算克制。據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四的聲明，在總統拜登的指示下，美軍對伊斯蘭革命衛隊和他附屬組織在敘利亞東部兩處附屬設施進行了自衛打擊。聲明說，這些精準的自衛打擊是對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繼10月17日以來對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人員發動的一系列但是大部分不成功的襲擊行動的回應。自從10月17日以來，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針對美軍發動了至少16次攻擊。根據奧斯丁的聲明，襲擊造成了至少21名美軍士兵受輕傷和1名的承包商死亡。華盛頓智庫國防重點公共政策經理兼研究員、前美國中央情報局軍事分析師和反恐官員麥克爾·迪米洛對美國之音說，他仍然擔憂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組織亦都會繼續攻擊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軍隊，說美國的打擊與拜登政府先前對伊朗代理團體的回應一樣。今年3月拜登政府已經回應過一次，美國的這些打擊是權衡後的結果，而且是適度的，但可能不會重新建立威脅力。他解釋說，美國雖然採取了以牙還牙的策略，但只是限於對伊朗代理團體在敘伊邊境地區使用的武器和後勤設施是空襲，並且試圖將這個問題與當下的以哈衝突分開。他說現在重要的問題是伊朗是否明白美國的意思。奧斯丁的聲明說，美國不尋求衝突，亦都沒有意圖或者願望參與進一步的敵對行動，但這些伊朗支持的對美軍的襲擊是不可接受的，必須停止。伊朗想要掩蓋他們的行動，並且否認他們在對美國軍隊的攻擊當中的角色，他們不會讓他們得逞。奧斯丁在聲明當中點名伊朗，他還說，如果伊朗代理人繼續對美軍發動攻擊，他們將會毫不猶豫地採取進一步必要措施來到保護我們的人民。 奥斯汀亦都强调话，这个与以哈冲突无关，亦都唔构成美国对以哈冲突态度嘅改变。拜登总统星期三罕见咁系向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发出信息，警告德克兰唔好将中东地区嘅美军人员作为袭击嘅目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亦都话，如果伊朗或者佢嘅代理人部队系袭击美国人员，华盛顿将会迅速果断咁作出反应，但系呢啲警告显然无效。主责伊拉克美军星期四受到三次攻击。專家認為，近年來美國對伊朗支持的針對中東美軍的襲擊一直缺乏強勁持續的反應，伊朗不斷測試美國的紅線所在。奧斯汀今年3月在國會聽證的證詞當中說，自拜登上台以來，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受到由伊朗支持的團體的83次襲擊，美國只是作出4次重大反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前外交政策顾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沙赫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伊朗和他的恐怖分子代理人的攻击缺乏一贯的回应，造成一种美国被伊朗吓了的印象，而不是美国威胁了伊朗。根据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27号的分析报告，在过去一星期的多次袭击事件表明，伊朗政权正是试图评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以及是否有意愿采取武力应对以色列和当地美军人员面对的威胁。报告说，美国只是依赖有限的空袭，包括明确避开打击伊朗的资产，目的在于限制升级，并不能是威胁伊朗政权，以及是自2021年以来针对美国军事力量发动100多次袭击的伊朗代理人。伊朗政权攻击美国人员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对待是来自与伊朗相关的威胁的军事打击是有限，而且亦都是不持续。在美国空袭叙利亚之后，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以色列扩大了地面行动，并且切断了加沙与巴勒斯坦领土的通讯。统治加沙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星期六说，在以色列军队扩大对加沙的空袭和地面进攻之后，哈马斯在加沙的武装分子准备全力应对以色列的袭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国防部正是争分夺秒地向该地区部署近12套防空系统，以保护驻扎在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约旦、沙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免受飞弹和火箭弹的攻击，并且暂时是说服了以色列推迟对加沙进行地面攻击。前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专家迪米洛说，美国促使以色列推迟地面行动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同以色列国防军就人质谈判进行协调，并且争取是更多的时间来到增加军事能力的部署，包括爱国者飞弹系统、萨德反弹道飞弹的系统、远程航空资产，当然还有两个航母的打击群等，以应对真主党或者是伊朗。两者都是比哈马斯拥有更先进的能力，他们参战的最差的情况。他说，美国担心以色列对加沙进行重大地面入侵，可能会成为伊朗代理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导火线，包括真主党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哈马斯10月7号发动恐怖攻击，造成1400人死亡之后，以色列声言要清除哈马斯，但加沙地面战的前景是非常艰巨而残酷，外界还未清楚以色列最终将会怎样决定实现这个目标。由伊朗扶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军队在边境地带频频交火，其他敌视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和激进组织亦都跃跃欲试。一旦以色列在加沙地面战当中失利或者陷入困境，真主党可能会开辟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条战线，甚至伊朗亦都可能参与。以哈冲突有外人，并且演化成为持久性大规模区域战争的风险。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华盛顿中东政策研究所近东政策负责人大卫辛克尔是发文章表示，加沙的地面的进攻开始后，伊朗的代理人可能会在伊朗的鼓励或者指示下加入战争，或者至少加强攻击该地区内外的美国人员和利益。美国国防部10月26号表示，900名美军正是前往中东或者已经是抵达该区。美国亦都计划向以色列提供两套的铁穹系统。美国早前已经向中东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一个萨德系统和更多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A10、F15 和 F16 战机，一支2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快速反应部队， 精通城市戰和具備打擊伊斯蘭國經驗的軍事顧問等等，目的在於增強威脅。但是拜登政府多次說不會派美軍參戰支援以色列。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民主黨領袖亞當史密斯10月20日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舉辦的活動上，對美國之音說，無論是以色列決定發動的地面攻勢，還是因為真主黨或者什葉派民兵當中的某些人決定加強攻擊，美國在中東的風險無疑會增加，但美國必須明確自己的立場，確保事態不要擴張。他們必須是非常明智和謹慎作出回應，對威脅回應非常謹慎，美國不要越過那條線，不要捲入更加廣泛的衝突。前中央情報局的反恐專家迪米洛認為，美國在以哈戰爭當中的主要目標應該是降級衝突，以幫助避免一場毀滅性的區域戰爭。最新的報道說，美國派駐以色列軍事顧問主張不要全面進入加沙，而支持有針對性的攻擊和空中支援。迪米洛說，美國地面部隊不會參與對加沙的任何攻勢。他說，正如國安顧問沙利文和其他美國官員所說，美國地面部隊不會參與對加沙的任何入侵，但如果最終有必要，例如第26海軍遠征團這樣的特種部隊可能會被要求是協助非戰鬥性的任務，例如緊急疏散美國駐黎巴嫩、巴格達或者其他地方的大使館。目前約有900名美軍駐紮在敘利亞，另外有2500名美軍駐紮在伊拉克，重點是防止伊斯蘭國組織死灰復燃。迪米洛說，如果在伊拉克或者敘利亞的美軍成員身亡，將會成為美國直接介入的最可能的導火線。另一種情況是，如果伊朗直接攻擊以色列，亦都可能會激發美軍的武力行動。迪米洛說，除非伊朗直接攻擊以色列，否則美國不會對伊朗本身進行攻擊，或者在黎巴嫩邊界的附近對真主黨進行空襲。他認為，鑑於伊朗知道自己將面臨的後果，這種情況仍然不是那麼可能發生。如果美國認為以色列有崩潰的危險，美國將會採取措施防止這種的情況發生。迪米洛認為，從伊朗的角度來說，伊朗面臨複雜的戰略權衡，未必會冒險和美軍正面對抗。他說，伊朗或者願意捨棄哈馬斯，如果能夠保住真主黨，後者對伊朗來說是一個遠比哈馬斯更有效的代理組織。他認為，伊朗亦都意識到在面對壓倒性的美國火力的時候，自己的能力有限，不希望直接捲入衝突。伊朗地面部隊星期五啟動了為期兩日的演習，測試200多架直升機的飛行的戰備。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揚在星期四在聯合國的會議上是表示，如果以色列是繼續是襲擊加沙，美國將會難逃戰火。伊朗否認參與了哈馬斯10月7日的恐怖攻擊，美國亦都說未取得相關證據。不過根據《華爾街日報》26號披露，哈馬斯在10月7日之前的幾星期派出幾百名戰士在伊朗接受了專門的戰鬥訓練。前以色列總理顧問沙克特說，以哈戰爭本質上是美國、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的夥伴和盟友與伊朗和他的恐怖分子代理人之間更加廣泛戰爭的一部分，美國必須盡一切可能確保獲勝，否則中東戰火將會綿綿不絕，美國必然會捲入其中。美國巴德學院教授沃爾特米德在《華爾街日報》是發表文章說，自從奧巴馬政府時期開始實施的安撫撤離政策，為緩和美伊關係，是減少了美國在該地區的角色，破壞了美國的聯盟，讓恐怖分子更加膽大妄為，給予伊朗的資源將會讓是真主黨和哈馬斯變成強大的破壞性力量。他認為這個政策的影響仍然存在。2015年在奧巴馬政府的推動下，美國與伊朗達成核協議，奧巴馬政府以是避免中東戰事的唯一出路。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伊核協議，重啟經濟制裁，對伊朗奉行是極限施壓政策。拜登政府有意重返伊核協議，並與他是進行外交接觸。上個月批准解凍60億美元的伊朗資產，以換取美國的人質。但是以哈衝突擾亂了和平化進程，美國政府在兩黨壓力下暫停支付這一批的資金。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者、前美國國防部顧問哈爾布蘭茲在彭博社寫文章，是呼籲施壓伊朗是防止以哈戰爭的蔓延的關鍵所在。除了鼓勵攻擊美軍，伊朗跟住下來都可能增加發展濃縮油，製造新的伊朗核危機。 布兰兹系建议美国必须向伊朗明确表示，对美军嘅攻击将会导致美国对伊朗军队本身发动强烈嘅回击，因为适度嘅回应只会将主权系交俾伊朗。他认为美国将要系冒住局势升级嘅风险，阻止中东危机升级。即使系咁，未来几年该地区仍然将会面临更加暴力、更加混乱嘅局面，除非拜登团队能够恢复伊朗对美国势力嘅尊重。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侯塞恩对美国之音话：，美国要做嘅系公开或者透过第三方同埋外交管道，系对背后嘅伊朗就系表示，听住，如果美军喺该地区嘅任何地方被你哋激进组织当中任何人袭击，美国将会袭击伊朗境内。如果美军唔安全，伊朗亦都唔会安全。侯塞恩认为，如果美国与伊朗建立呢一种威胁平衡，伊朗将会后退。他说从2020年1月美国消灭伊朗最有权力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到拜登当选总统之前，伊朗没有轻举妄动就可以证明。他说这个就是伊朗政权的运作方式，他们会看到你的红线在哪里，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伊朗的红线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兆山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最近宣布了一项有野心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全美国建立31个涵盖半导体、生物技术、关键矿产、量子计算等前线技术的地区科技中心，以提高创新能力，加强制造业，创造高薪的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0月23号在宣布这项计划时说，这个计划将会使得美国能够再次在各个领域引领全球创新。尽管美国本来公认为仍然是世界上极具科技创新活力的国家，拥有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数量亦都远远不够普及。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最近发表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美国高居第三位，但在该组织的科技集群排名中，中国名列第一，拥有24个全球顶级科技集群，成为拥有发明家和科学家云集最多的国家。在富比士今年8月公布的2023年全球最大科技公司榜单中，美国公司占了8席，并囊括了前三名，但这些公司全部都集中在东西海岸沿海城市。那些科技生态系统只是集中在全国几个地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他们并不能够反映我们国家的全部潜力。商务部从全美国370多个候选申请中选定的31个地区研发中心遍布32个州，其中蒙大拿、威斯康辛、佛蒙特、内华达州等传统上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州。雷蒙多在宣布这项计划时表示，联邦政府的这项计划旨在令到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从直谷、西雅图和波士顿这样的传统科技中心走出来，将它们扩展到全国各地，其中近 75% 的地区科技中心将会集中在小型城市和农村地区。这里的想法就是尝试提高科技、技术安全和计算等领域的普及水平，尤其是对于那些未有直谷、波士顿或纽约等强大科技中心的社区。纽约大学丹顿工程学院电脑科学与工程副教授贾斯汀·卡波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是这样讲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更新美国创新计划主任苏杰·希亚库马说，该计划并不意在全国各地建立一个新的直谷，更加重要的是打造一个全新的创新生态系统，吸引更多人的参与在科技创新中出来。分析家指出，虽然美国确实面临着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技术竞争，但这项规划的本意更加注重是使到更多的各类资源、更多的人口参与并受益于创新经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亚库马说，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包括生物技术、半导体技术、制药等领域都有大量的联邦实验室 大學等等尚待開發的大量資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